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七嘴八舌，我是七七。今天呢，还是老样子，我们先来进行一个抗疫阶段的 life update。我那天发现我们全家几十口人啊，现在全部生活在有疫情的城市，就是其他的都在老家，但是有两个在上海，已经封了一个多月了，另外两个呢，就在北京，包括我。一个都没有跑掉。那在北京生活还属于说管得最宽松的有疫情的城市，那其他地方就是全部都封控了，封在小区里面出不来。北京现在的管控政策就是，你进入到公共场合是需要48小时之内的核酸证明的，然后所有的是那个饭店，它的堂食都被暂停了，然后我今天出门也发现很多饭店它就不开了，它估计是维持不了它的那个成本，然后所有的健身房都被关掉了，这个是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我发现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啊，就不太支持我去对于生活做很大的改变。就昨天知道健身房关门了，就觉得天要塌了。那我那1个小时我要干嘛呀？我每天都要去健身房做有氧啊！你这样关了我怎么办呢？我是可以选择出门去散步啊，或者是比如说跟大家一样，跟着网上那些直播跳操什么的，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改变。我就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看《生活大爆炸》，Sheldon 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必须每周六晚上洗衣服，周六晚上就是他的 laundry day。如果他周六洗不了衣服，他就会崩溃。我当时还想，这有什么呀？为什么会因为这种小事崩溃呀？我现在就是 Sheldon 本登，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些我认为应该固定下来的生活习惯，我已经习惯的东西，你如果让我改变它，我就会很崩溃。所以昨天知道健身房关门之后，我昨天晚上就在沙发上躺着无所事事就睡了，从8点睡到了12点，然后起来之后又熬到了4点，然后接着睡，就整个人就。我不知道，就那种节奏特别奇怪，所以我今天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出去散步。但是因为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户外散步，我很奇怪，我宁愿在健身房走跑步机，我也不喜欢户外散步。然后我今天强迫自己去了一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然后往返花了1个小时。大概就算记作今天的有氧了吧，所以我决定在健身房开门之前，所有的生活物资的采购都要亲自徒步去进行采购，并且尽量把超市的地点定在2公里以外，不要在很近的超市去买东西，以达成我每天的有氧的运动目标。我昨天其实是有一点颓废的，就是觉得又迷茫又无力，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在干嘛呀？我们到底在干嘛呀？我们这个生活还会再好吗？为什么要过这样子的生活呀？什么时候会结束啊？但是今天呢，就又想开了一些。我想开的方法是把这种生活想象成一种修行，通过这种修行去习得一种，在一种强大的不可对抗的外力的压迫之下，如何去保持生活的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必修课，每个时代的人都必须面临每个时代他自己的问题。我最近在看茨威格的书，茨威格就是在42年的时候，自杀了。茨威格是成长于一个欧洲特别好的一个年代，整个欧洲的发展蒸蒸日上，所以他相信文明，相信自由，相信人权，他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那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已经很崩溃了，但是他会觉得这个是偶然性的事件。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他自己还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奥地利，就是他的生活整个被击碎了。他以前相信的那种文明世界会变好的这些信念就彻底的崩塌了。所以他在42年，也就是马上还有3年二战就结束的时候，和他的妻子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茨威格的这个成长经历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都是非常像的。像我自己是90年生的，那就是整个恰恰好好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期。我们在一个 物质生活相对优渥的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可能新冠就是我们要还的债，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坎儿。相比于面对战争和饥荒，我甚至觉得新冠好像没有那么难接受了。人呐，真是一种很复杂很奇怪的动物。我不是一直说我不喜欢人类，我讨厌人群，就是越清静越好，人多让我觉得很烦。但是今天当我真的走进那个商场，发现大部分店都关店了，而且商场几乎没有人的时候，我又会有心里面会有一种悲凉感。我觉得这个城市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之前繁荣的城市去哪里了。好了，不说这些丧心话了。我刚才去喂了个猫，然后中断了一下下，喂完猫我在沙发上刷了一会儿手机，又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新闻，说北京一个人去公对不起笑一下，说北京一个人去了3次公厕，传染了40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被这件事情戳中了笑点，笑了好一会儿，就觉得这个世界又魔幻又荒诞又好笑。好了，不说疫情了，我们回归这一期的正题，就是说一说我前2个月跟我妈斗智斗勇的故事。我们家呀，一直是属于那种亲子关系比较和谐，然后催婚催的不是很严重的那种家庭，所以你看我现在都已经32岁了，我也并没有面临过很严重的催婚问题。就是我的父母并没有其他父母的那种权威性，我也不太听他们的。然后我在这个家里呢，属于脾气特别大，别人也不太愿意招我的那种。我爸呢是属于那种完全不催婚的人，然后我妈呢还是挺传统的，她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就是啊，你结婚了才完整啊，你只要要有自己的孩子啊，这些论调非常无力且容易被驳倒的论调。我跟我妈也就这个问题有过很多次的非常深入的讨论。但是我发现这些讨论吧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他就一会儿想得开一会儿想不开，一会儿想得开一会儿想不开。他想不想得开我结不结婚这件事情啊，完全取决于他在外界接收到了什么信息。就比如说他的老同事的女儿离婚了，他就觉得啊，那我女儿还没结婚也挺好的啊，哈，省得经历这种不幸的婚姻。他要是看到他老同学的孩子婚姻很幸福，他又会觉得啊，我女儿还没有结婚，她应该结个婚啊之类的。然后他现在50多岁了嘛，就老参加同学聚会。我发现啊，他们中老年人是真的很喜欢同学聚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今年呢，好死不死，他的同学的孩子在不停的结婚，他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有1-2次要去参加这种婚礼。然后我今年又闲下来了，我辞职了嘛，我们俩微信啊视频啊沟通又格外的频繁，然后他就一想起这事儿来就跟我叨叨，一想起这事儿来跟我叨叨。每次从同学的孩子的婚宴回来之后都要跟我叨叨两下。有一天呢，我们俩在说什么事儿，在说一个新闻，完全跟结婚不相关的新闻啊，我想起来了，就是在说丰县的那个事儿。然后聊着聊着新闻，他突然哭了，我就特别纳闷，说你哭什么呀？他就说因为我没有结婚，然后就开始嗷嗷哭，说什么他去参加老同学的聚会，人家在饭桌上都有外孙可以拿出来炫耀，然后还有炫耀自己的女婿啊什么的。然后我妈说她也没啥好炫耀的，就只能舔着脸听。我当时就觉得超级好笑嘛，就说你太丢人了，你这样哭唧唧的，我要给你发到网上去让网友笑话你。我妈说那你发，大家肯定都支持我，那我就发到我的微博，我的微博怎么会有人支持她的想法，那肯定都是跟我那叫啥臭味相投的一群人啊。然后甚至有的人说的话还挺过分的，然后我妈当时就生气了，就要下场跟网友 battle。 他在微信问我能不能怼他们，他们说话太难听了。我说不行，你让我发出来的你就得承受这个后果，你不能去怼我的网友。因为我非常清楚大家在我微博下面有的甚至表现出来的那种愤怒，他不是针对我妈的，他是针对于自己面对的那种压力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所以就和他无关啊，我就没有让他去 battle。 然后那天我们俩其实又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因为我很清楚 虽然我妈对于催婚这个问题，她的表现出来的是被同学，老同学的儿女的婚姻刺激到了，但是其实她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隐忧，是担心我的养老问题。那其实在这方面，我也之前跟她说过很多回了，让她去放心我的这个养老计划是什么。那我也跟他陈述过我的养老的理念。首先，他不用担心我在老了之后会感到孤独，或者是精神上有什么无依无靠的感觉，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我非常享受且很会利用自己独处的时间，所以我的养老问题基本上就是两个刚性的刚需，就是钱和好的身体。那我们俩也探讨过钱的问题，他就觉得就是，就算我这辈子不是很能挣，那家里剩的这些钱也够我养老了。然后呢，我也跟他表过决心，我要怎么去锻炼身体，让自己将来不失能、不失智。反正这些都是以前沟通过的。但是那天呢，我又很有耐心的再跟他说了一遍，我退休以后的计划，我都要做成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有很多事情现在我还有工作，我不方便去做，我有什么样的追求，要留到我退休之后去完成，并且我们俩还达成了一致，就是我妈一直想搞一个小型的养老院，就是把她的那些老姐妹都收罗在一起，而且我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她很希望能照顾这个社会上的孤寡老人。然后我妈就说：“那等我退休之后，我先把这个小型养老院张罗起来，就在你姥姥之前的那块宅基地上盖一个几层小楼。那你退休之后，你可以过来接我的班儿。”把你的小姐妹们也集中在一起养老，你们就可以互助养老。我说好啊，然后我们就也就此问题达成了共识。我以为我们那一天已经说得很透了，结果大概也就过去个不到一周，我妈又打电话来跟我说：“我有个同学，他儿子结婚，叫我去，我没去。”我说为什么呀？她说因为他特别不会说话。那个人怎么跟她说的啊？人家的原话是说：“我儿子结婚，邀请的都是你们这些孩子还没有结婚的人，这样将来你们家孩子结婚了，我好回礼钱。那些孩子已经结婚的，我就不太好意思邀请人家来了，就像跟人家要礼钱也一样，不好回礼。”人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激怒我妈了。然后我妈就硬邦邦的给人家甩了一句：“我女儿不婚不育。”然后他就真的没有去，你敢相信吗？他真的没有去。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人家说这话没毛病啊，他没有什么可以冒犯的地方啊。”然后我妈就开始往回找吧，就说什么啊，他以前说话我就不爱听，这个人啊就说话就是难听，我不爱跟他接触。其实没有什么说不爱接触，他现在就是特别喜欢参加老同学的这种聚会，我觉得人家就是说出了你女儿还没有结婚这几个字戳痛她了而已。那我当时的反应也还是，哎呀，你太好笑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笑啊？你不用这么处理问题啊之类的。但是其实这连续两件事情已经在我的心里面留下了一些阴影，就是我会有一点自责，就是因为我不婚不育这件事情给我妈增加了一些社交负担，让她在她的社交中没面子了。他让他感受到了 peer pressure 同辈压力，虽然我对于这种 peer pressure 非常的不屑一顾，但是我知道我妈是一个她没有想的那么透彻的人，她会在这其中感受到压力，而这个压力是我造成的，这就让我有一点不好受了。哎，我在这里面就想说一下这个 peer pressure，我觉得特别无聊。就是你孩子从生下来开始，你就要开始比啊，我孩子几个月会坐，几个月会爬，几个月会说话，然后孩子上了学之后要比啊，我孩子考多少分儿，我孩子是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我孩子考了什么大学，找了什么工作，挣多少钱，我孩子什么时候结婚，一直比到孩子结婚还没完，就还要再继续比下一代，我孩子什么时候生孙子。我孙子孙女儿几个月会坐，几个月会爬，几个月会说话，上小学之后学习怎么样？ 就没完了，有什么好比的呀？
我觉得如果一个聚会上的话题就只有这些，那我会觉得这个聚会上的人都是一群特别无聊，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我的人。我会觉得这些人生活的没有觉知。
你看我这几次视频，我都把一句话写在了我的视频的封皮上，就是 Live a conscious life， 也可以说是 Live a mindful life， 就是你要有觉知的去生活，你要真正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觉得很多人做出来的人生选择是不负责任的，就是他们只是在随大溜而已。
为什么要结婚呢？因为到了结婚的年龄。为什么要跟这个人结婚呢？因为我跟他谈了很多年。你想跟他结婚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就这么着吧。我听到的答案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但这种生活态度是绝对不可能是我的生活态度。话题好像扯得有点远，刚才好像是聊到同辈压力，然后我说我特别瞧不上这种同辈压力和攀比，然后呢聊到了没有觉知的生活，然后呢就聊到了这里。反正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是连在一起的，我就是对其非常不屑一顾。但是我不屑一顾是我不屑一顾的事儿，我妈因为这个感受到了压力是她感受到了压力，我因为爱我的妈妈，我不想让她感受到压力，但是我又不可能因为她的压力去改变我的整个生活态度，这两个事儿就冲突了。但是我又深知我解决不了这种冲突，所以怎么办？冲突怎么办？就放在心里呗，就痛苦着呗，反正就放在那儿了。只要我妈不提，我就能不想起这件事儿。但是呢，她很快又去参加了一个同学的孩子的婚礼。她从那个婚礼回来的当天下午就开始给我念紧箍咒了。我当时其实还在试图很耐心的去引导她，想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我的成就，我这么多年在学业上工作上一直没让他操心的这件事情上来。然后那个他也确实承认说，最近结婚的这些都是他初中同学的孩子的婚礼，他的这帮初中同学呢也没有念过高中，然后这些同学的孩子也都是念书念得不怎么样，待在本地的。我这里不是想贬低别人念书念得不怎么样，我只是想把我妈的注意力转移到我是一个优秀的人，你不能因为别人的孩子结婚就觉得我不如人家，那我毕竟还有其他的地方是优秀的，对吗？然后我就问他，那你高中同学的孩子都结婚了吗？然后我妈说，啊，我高中同学的孩子是都没有结婚，也确实是都念书念出去了，都在外地工作啊。我说这不就结了吗？你看留在本地的才会结婚，出去的都没有结婚。也是一个歪理啊，但是当时是我抓住的一个稻草。然后我妈又说了这样一番理论，但是你是我所有的高中同学的孩子里面年龄最大的。我妈这个论点就有点不讲武德了，因为她没有去念大学，她早早就结婚了，所以我是她高中同学的孩子里面年龄最大的，她21岁就把我生了，那我肯定年龄最大呀，你结婚早你赖我呀。但这个时候我妈就不讲理了，就开始用那种非常不讲理的语气跟我说，我不管，你就得结婚，你就得生孩子。那我是什么人？我是能随意屈服的人吗？那就怎么办？撂电话呗，甭聊，聊不下去甭聊了呀。在这一次的不欢而散之后，我们俩真的就好多天都没有联系。我本来离职之后跟他联系是很频繁的，就是隔天要视频电话一两个小时那种的，然后就好几天都没有联系。因为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情绪，因为第一我感受到了内疚，但是我很清楚这个内疚我不应该感受到内疚，因为这个是他的情绪问题，他身为一个成年人他自己要处理，但是我知道他处理不掉，所以我会觉得有点内疚。第二是我感受到了一种否定，就是你把别人结婚等同于成功，然后去否定掉我这一生走过来所取得的那些成就。我没结婚就让你觉得丢人了，我没结婚就让你在你的同学聚会上低人一等了，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其他方面的任何成就都不重要呢？就没有别人结婚重要呢？一个是内疚，一个是感受到被否定，所以我那阵儿就挺不好受的，
就一想起这个事儿，我心里就咯楞一下，一想起就咯楞一下，所以我也不愿意跟我妈去沟通这件事情了。还有一个特别愤懑的情绪，就是我觉得我跟你屡次的去沟通这个问题，我们每一次都觉得我们把话说开了，我们再也不用因为这个问题产生分歧了，但是每一次都会回到原点。那我之前的沟通就是无效的，既然我们每一次沟通都是无效的，那我就不用跟你沟通了呀，反正怎么沟通都是没用的，那就别沟通了嘛，浪费那个口舌干什么呢？这种沟通的无效性给我增加了非常大的挫败感，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关系达到现在这种和谐的地步，我是做出过努力的。最开始呢，我的沟通技巧也有问题，他的表达技巧也有问题，我们俩会因为催婚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再沟通，就是各说各的，我听不到他背后的担忧，他也改不到我为什么不结婚。但是我通过去学习，我去努力的改变自己的沟通技巧，我以为我克服掉了我糟糕的情绪，我跟我妈可以达到真正的沟通，互相理解对方在说什么，她理解我的担忧，我也理解她的，我们达成了共识。但是最后就发现并没有，以前说的都是白费，你做的所有的努力一点用都没有，这个挫败感实在是太强了。然后我就在北京生闷气嘛，过两天我妈联系我了，然后我就发现我妈根本就不知道我生气了。我妈是那种心思非常粗疏的人，她就是心很大，然后我呢其实是那个比较小心眼子，想很多又很高敏感的那个人。然后我妈跟我联系就兴高采烈的跟我说 她晚上又要去参加同学聚会，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先给你打好预防针，你不要这次去参加完同学聚会又因为结婚这件事情来烦我，我不爱听。然后我妈就喜气洋洋的跟我说啊，不会了，这次那个参加聚会的这四个同学孩子都没结婚。然后我就发现她的情绪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我就觉得吧，跟这种人啊，你藏着掖着没有用，你就必须把你真实的感受跟她说出来，因为她真的猜不到。然后我那天我就直接跟我妈说了，我说你之前那次就是我生气了啊，我感受到了被否定，而且我觉得咱们俩的沟通特别没有效果，所以我不乐意跟你沟通了，所以我才这几天没有联系你。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没有结婚的人生就是失败的，我没有结婚这件事情就是我特别大的一个弱势，就是我之前不管是我没让你们操心，我念书念得那么好，你是不是就觉得我做的这些就不如人家结个婚？然后我妈就赶紧解释说啊，不是啊，我不是那么想的，我就是觉得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一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扔出了我的杀手锏，这个也是我在那个心理学的学到的，嘿嘿，就是我说我不结婚这件事情，我不感到痛苦，痛苦的是你，所以你要去改变你自己的心态，这个我帮不了你。但是呢，如果你一直拿这件事情说事儿，那在这段关系，咱们俩这段关系里面，因为这件事情痛苦的就是我，但是我没有办法不让你不说这个事情，那我怎么办？谁痛苦谁改变，我就只能切断咱们两个的联系，让我自己不痛苦。这话呀是挺不着听的，听起来就像是威胁一样，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心理学上处理关系的一个方法，就是谁痛苦谁改变。可能我理解的不对啊，但是呢，我就是这么理解的，我就这么应用。那好不好使呢？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你，好使。当时我妈就说啊，你不能不跟我沟通，你得跟妈妈说呀，那个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从那儿之后，这一个多月，我妈再也没有跟我提过任何跟催婚相关的东西，可见这个方法非常的有用。我不是在这里要教你去怎么威胁自己的父母啊，因为也不是所有人说出这句话都好使的，因为我确实是一个心很硬的人，我妈一直知道我是一个心如磐石之人，也不能这么说吧，心如磐石，就是如果一件事情伤害我，伤害到一定程度，我是真的会切断联系的那种的。你看我跟我奶奶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妈一直也知道我是能做到，我说到就能做到，所以我说这个话就好使。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家里特别软，你就是那个啊，动不动你就心软了，哎，说啥我就听了那种，那你用这招你肯定就不好使。 其实这个也不能说是一个招儿，它不是一个手段，它就是一个生活方式。说这话有点不要脸，就是你要先保护你自己，如果你感受到特别痛苦，是可以暂时切断一段关系的，跟任何人的关系都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跟我奶奶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个经历，就让我特别害怕，就是我如果跟这个人相处，我一想到他要说什么话，我心里就咯楞一下，那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段关系，那我就会暂时去切断。如果这个人不是我妈，我甚至会永远去切断这个关系。在一段关系里面，要想着的人永远都是自己，这不是自私，这是一种自保而已。跟对方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感受，自己受到的伤害，以及亮出自己的底线，就是我在应对这一次危机所采用的办法。那我为什么会把它称作一次危机呢？听起来挺夸大其词的，因为我发现我妈开始有点露出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苗头了，她以前没有。我是见过很多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家长的，然后就是孩子就会就范，我是真的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在发现了苗头之后就迅速的解决掉了它。我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在任何一段关系里面，如果一个人能用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种方法去控制另外一个人，那他们俩的关系一定最开始不是这样的，一定是被一步一步纵容出来的。你让他通过哭啊闹啊，最开始得到了一点点他想要的，那他自然而然以后每次想要强迫你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用这种方式，因为他好使啊。那你这个被控制的这个人，如果你其实哎呀，就是你没有底线，你就只能被控制呗。我觉得呀，想要控制别人，想让对方按照你所期待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是刻在人类的骨子里的。每个人都有想控制别人生活的想法，就是多多少少吧。就比如说我自己，我比较想控制我父母的地方，就是我希望他们在养生方面，他们对于身体健康方面能完全按照我的想法来。你看，我是一个西医养生派，我妈是一个中医养生派，我是完全看不惯她的那套做法的。以及我爸还抽烟，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又看了很多癌症的科普，又对抽烟这件事情特别的恐慌，然后我妈又去瞎减肥，就这些事情给我带来了一些焦虑。但是呢，我可以很理性的去分析说，这种焦虑来源于我想控制他们的生活，那这个时候痛苦的就是我，所以需要去做改变的就是我。那我就只能改变我的想法，说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成年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未必就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那即使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他们身为成年人，他们会为自己所做出的选择负责，这个责任不应该是我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想让我爸戒烟，但是我爸不可能戒烟，那我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一旦就是说不好的结果，就是他真的因为抽烟得了肺癌，那我能做到的就是在他治病的时候，尽我可能的在财力物力身心上去照顾他，支持他。这个最坏的结果不一定会发生，但是一旦这个最坏的结果发生了，这就是我在整个这件事情的整个链条中，因果链条中我能做的唯一的事情。这个往心理学上说，就是一种边界感的建立，就是我要跟我的父母分化开，我不是他们，他们也不是我，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是成年人，他们也是成年人，每个成年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就像我妈那天说我是你的妈妈，我如果看到了那个你做出一些伤害你自己的事情，难道我不应该说吗？我看到了一个不好的结果可能会发生，难道我不应该说吗？我说你不应该，因为我现在已经成年了，我生活中所有的苦，所有的坎儿，我都应该自己去迈，我都应该自己去吃。只要我没有违法，只要我没有自残，我没有自杀，我没有去吸毒，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干涉我的生活。你这个不叫照顾我，这叫干涉，这叫控制，这不叫爱。我真的觉得中国的家庭很多时候是分不清爱和控制的，就给了很多父母那种打着我为了你好的名号去真实的控制和伤害孩子的机会。我觉得我之所以能跟我的父母划清这么明显的 成年人之间的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因为我从小没有跟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我在十岁之后就跟我奶奶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的父母一直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建立起那种权威性。从我的18岁之后，我所有的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我要考什么大学，我要读什么专业，我大学毕业之后是出国读研还是在国内读研，还是说直接去工作，这些都是我自己决定的。其实我当年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我是很希望能从我父母这儿得到一些人生建议的，但是我的父母都非常直白的跟我说，说这些爸爸妈妈实在是不懂，你就自己做决定，然后呢需要什么经济上的支持我们再来做这个支持。其实我当年是有一些不满在心里的，也不是说不满，就是觉得就是我不敢自己做这个决定，这些决定都是很大的决定，我就会想说为什么我的父母不是那种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给孩子人生引导的那种父母，为什么别人的父母都会给孩子指导说啊，你就考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好，或者说你就念这个专业，或者说你就是给你一条很明确的路，就是你迷茫的时候你真的是希望别人能给你一条明确的路的。但是我现在就非常感恩我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它让我很早就开始为自己负责，也让我习惯于且敢于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因为只有做过几次这种成年人的决定之后，才会发现没有什么决定是会毁了你的一生的。人生那么长，就算你之前做的几个决定并不如意，就比如说我选择学习建筑学这个决定，我就挺哎呀不知道怎么说，算了。当年我父母也是劝阻过我不要学习这个建筑学的，但是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我没有办法去怨恨任何一个人，这是我必须承担的，为自己人生承担的责任。所以现在我开始自己去做这个转向，我知道我之前做的决定是不好的，那我开始为自己的这个决定承担后果，我开始为我的人生去做这个转向，这些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即使到了50岁，我也还是可以转向的，就没有什么真的是会一个决定毁了你的人生，一定是一连串一连串你每个决定做的都是错的，才会真的把你导向一个不好的结果。这是我在这么多年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那我的父母前些年都让我自己为自己做决定了，到了婚恋这件事情突然说不行，你不能再为自己做决定了，哦吼，不好使了，我已经习惯于掌控自己的人生了。而且那天我也跟我妈说清楚了，我说我并没有奢望去过一个一帆风顺那样的人生，因为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你一定是有各式各样的坎儿要去迈。你既然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人生过得一帆风顺，那你又怎么可能去指导别人过上一帆风顺的人生，对不对？我们不要做这种无望的期待，我期待的人生就是我遇到坎儿了，我有迈过这个坎儿的能力就可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多父母的思路是有问题的，就是他们想为子女营造出来一个泡泡，真的就是一个虚幻的泡泡，一个看似完满的人生。但其实孩子真正需要的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也不能预测他人生中遇到的一切问题。一个无菌的环境必然导致出来的是一个没有抵抗力的孩子。其实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想跟我妈说您甭为我操心。这话说出来虽然听起来很混不吝啊，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儿孙自有儿孙福，一代甭管一代事儿。好像又有点跑题啊，但是其实我这段是想说明了为什么我父母没有权威性，以及为什么我的父母相对来说比较好对付。如果你的父母一直是那种很权威的父母，他在你的生活上任何事情都要干涉的话，那你可能在婚姻这件事情反抗起来就比较难。像我这种就是动动小拇指的一种反抗啊，都不需要耗费太大的力气。那今天的最后呢，我想输出一个不是很被大众接受的观点，这个观点呢也不是我原创的，是我从别处袭来的，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有道理，且颠覆了我从小到大的一些观念。 如果你不乐意听可以关掉，但是不要觉得冒犯啊，这事儿你就听一听，然后衬一衬，说不定之后你就能想得开。就是我很反对孝顺这个说法，我不是很反对吧，就是我现在对他特别的不足够尊重。我觉得维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它不是通过孝顺这种道德约束来维系的，它是通过爱来维系的。你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会爱你，然后你们两个之间通过爱维系，就会你抚养他，他将来赡养你。那中国的这个孝道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一个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也是我通过听了一些史料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孝道这个东西是儒家传下来的嘛？儒家是谁学的东西？就是一些世家门阀，一些比较大的那种家族去维系整个家族利益的一种宗法规矩。这种大家族他的人情之间是比较冷漠的，包括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那么亲密，因为很多这种史料里面记载是孩子都不是由母亲说亲自去抚养的，这种大家族里面啊，生下孩子呢也不哺乳，就直接交给自己的奶妈佣人去抚养孩子，然后呢平时孩子就是高兴了抱过来逗一逗，那母亲都这样的话，那父亲就更别提了。所以我会认为那个时候的父母和子女的亲情是相对淡薄的，所以呢如果不用道德去约束，他是没有办法约束住孩子的。所以他们制定了一套礼法去怎么说，去控制孩子。因为他们在孩子小的时候不够爱孩子，所以孩子不够爱他们，所以他们必须想办法让孩子在他们老了之后赡养他们。这就是那个方法而已。但是啊，从考古学上来讲，在很远古的时候，人类还甚至没有形成社会，就只是几个部落的那种远古智人的时代，就已经会照顾部落中的那种老弱。那为什么人类社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反而说我们需要一个道德来去约束这件事情呢？我相信在远古智人时代是没有这个道德去约束的。在那种物质不丰富的时代，他们自发的去做这个事情，我相信他是出于一个非常质朴的很原始的情感冲动和联系而已。那为什么反而进入了农业文明之后，我们需要通过礼法去约束这种行为，就是因为父母已经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了，所以他们不能给孩子足够的爱，所以要用这种东西去约束。这就是我对于孝道的看法。所以孝道告诉你，不但要孝，还要顺，你要顺从父母的一切说法，他对你的一切要求，这个真的是100%的控制，我看不到这里面有任何的爱在里面。所以有时候也没有必要去怨恨父母，说你怎么这么想，喜欢控制我，你不懂什么叫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你父母的父母，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没有教会他们什么是爱孩子。那再往前倒三辈儿，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一种代际传递的不行。每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去爱，每个人都把控制当成了爱。那我就有一个奢侈的愿望，我希望这种代际遗传的痛苦在我们这一代终结，因为我们是最有希望的一代。我们是有史以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也是物质最丰富的一代。我们有了这个物质基础，可以去思考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才是最有希望去打破这种不幸的。那如果我们这一代做不到，那就下一代再去做，反正终究我们是会打破这种枷锁的吧。哎，今天本来就是想说我妈催婚这事儿挺搞笑的，就是她老哭唧唧，想录个音频嘲笑她一下，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升华成了这个样子啊！我真的是一个无趣且严肃的人。其实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我就是希望能传达一点有用的信息吧。
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如果你面临父母的催婚，首先你要去发掘他们背后的隐忧，是不是他们很担心你将来的问题，你对你自己的将来是怎么打算的，要给他们盘算清楚。那我自从开始给我妈全方位的展示我的生活之后，我妈也确实就说了，看我现在那个这么井井有条的安排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她就是吃的也很健康，也在运动，就是她觉得她现在，她原话啊，就是死了也能闭眼了。如果你发现你父母是这方面的担忧，那你就要给她展示你可以过好你的生活。那如果是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比如说他们要去攀比呀，这些很传统的思想，那你就不要理他们，然后向他们表达出来你的痛苦，就是如果他们伤害到你了，要及时表达出来。这是我这几年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痛苦你自己的，别人并不知道你为什么在痛苦，你一定要告诉对方你伤害到我了，要不然这就没有再沟通，这种就是无效生气，无效痛苦。一定要建立好自己的边界，实在不行就把我那个跟我妈说的那段威胁的话拿出来用一用，就是你痛苦你改变，你如果一直让我痛苦，我就只能跟你切断联系，这种话可以试一下啊，也不一定完全好使。我今天想聊的就是这些，但是呢我还想再唠叨几句，凑一凑时长。我发现一个人啊叨逼叨叨到一个小时真的好难啊，我今天想努力的凑到45分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发现人家对谈的节目随随便便就一两个小时啊，但是我自己叨叨真的好难啊。我本来是可以把片头和片尾的音乐加上去凑一下这个时长，但是我最近发现好像可能会有一些版权问题吧，我有一点担心，所以我也不愿意去加这个音乐。因为我听到另外一个播客的主播说，他在节目里哼唱了一首歌之后被网易云音乐给举报下架了，说他哼唱的这一段侵犯了版权，这都已经超出了我的法律知识范围之内了。我发现我是个法盲，原来这样都能侵权啊，自己唱的而且也并不是一个商用的节目也能算侵权呢，就是我不理解，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所以我也不敢用音乐，所以我就只能用我的肉嗓子来凑这个时间。至于我为什么想凑这个时长啊，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喜欢听长节目吧，我就觉得你起码40分钟以上的那种节目才有诚意，我自己是不听半个小时以内的节目的，我觉得那种短平快的节目我特别不喜欢，它不适合做家务。然后我喜欢的那种唠闲嗑的视频，不是音频节目，基本上都是一个小时以上的，所以我也想努力的凑到那种水平的节目，但是很明显我现在就是在水时长，我还要水2分半钟。哦，对了，我有东西可以讲了。上一支音频，它的那个左右声道出问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一个声道就是没录上声音。然后呢，我那个 Audition 这个软件我已经有一点生疏了，所以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就直接上传了。那今天这个音频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我也预听了，前面的也都很好，而且今天的音质应该是这几期以来音质最好的一期。我不但调整了录音设备，而且我还重新搞了降噪，我发现我自己手动降噪的能力真的是非常有限，所以我现在搞了一个自动降噪，我会把我的音频导进视频软件里面，视频剪辑软件里面去做一个自动降噪，最后出来的结果前两段我听了还不错。所以呢就是一个慢慢进步的过程，不管是内容啊，还是音质，还是各个方面，希望都会有进步吧。其实这几期节目这样上传下来，我是有一些挫败感在的，因为收听量就很低嘛，其实它理所应当就是应该这么低的。但是我自己以前做节目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环球影屯那个时候每一期都是有几千人收听的，所以我当时的期待可能是那个样子，我会以为说那我现在重新回归了这个音频节目，以前的听众是不是还在。那事实证明你停更了几年之后那人就是不在的，你就是要从头开始去重新去再经营这样一个节目。而且视频平台和音频平台它之间的阻隔性也很大，你就是没有办法把你的视频的观众
导到你的音频里面来。我去看了其他的几个做音频的视频博主，他们的粉丝量很大，就是上百万的那种视频博主，做出来的音频节目依旧很惨，就是他的播放量依旧惨到你都不敢相信这是那么大的博主做出来的音频节目。所以呢，我心里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就慢慢做吧，反正表达欲还在。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说特别困难的事情，就是当聊天嘛。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可以直接给我留言跟我说，然后我也可以找一些话题去跟大家聊。我现在凑够45分钟了，我准备关麦了，真的很累。我每次录音频都要趁半夜录，因为我们家附近这个噪音真的很大，只有每天半夜12点以后，所有的那种城市的那种噪音才会彻底的停下来。我都不知道那些噪音是什么变电箱啊，还是什么工地啊，反正就是嗡嗡的，全部都能录进来。所以我会比较希望说半夜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去录这个音频。所以现在呢是，哦天哪，我不敢把这个时间说出来，我怕我妈听了会上火，反正就是很晚了。那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